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探笑风声》第16期，我是尚伟。
大家好，我是明浩。然后今天我觉得我们会聊一个我个人很感兴趣的话题，那我们就是把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这两个个人很感兴趣，我觉得也是全世界非常重要的两个环境问题结合起来。然后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题目，我自己觉得也是我们在这么多期以来比较有意思的题目，那么是关于厄尔尼诺臭氧和气候变化的问题。然后就这个问题，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与海洋科学系的江中景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嘉宾做客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很想了解一下嘉宾你这一路走来这个学术的背景是怎么样，你本科学的是什么，以及你现在在做什么样的研究，然后你为什么会对现在做这个研究题目感兴趣，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大概分享一下？
好的。那我就从我本科说起，我本科是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的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然后是研究生到北大这边来做，学这个大气科学。
那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师姐是跟我一个本科学校的，那你为什么会去选择学物理学系，然后后来去学大气物理，而不是比方说什么学凝聚态或者学什么弦论这种东西呢？
这个说来就是一个比较机缘巧合的一个事儿，就是我大概是我2013年到北京来上大学嘛，然后那几年北京的空气质量非常的差，然后就导致我整个人心情状态特别不好，因为我老家是在江西，就每天都是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然后一下子就换了一个环境特别差的地方，导致我心情很压抑，然后我当时就在想，这个空气质量这么差，然后难道没有人去治理一下吗？然后我就给我爸打电话说，我说我要学大气，我要去这个治这个空气。然后我爸就给我浇了一盆冷水，他就说，哎，你这个现在是学数学的，你怎么会突然想到这个学大气科学，这一点也不靠谱。然后我可能就头脑发热了一阵子之后，我就这个事儿可能就淡了。但是就特别凑巧的是，我就有一次在一个 QQ 群里看到一个消息，是北大大气这边在招同学做本科生科研，然后也不要求是北大的同学，然后就看到一条是那个什么，好像是华北地区的那种雾霾成因分析，我就特别感兴趣，然后我就联系那边的老师，然后就到北大这边来听组会，然后后来老师也是鼓励我报这边的那个保研夏令营嘛，我就来试一试，然后现在就留在北大，然后一直到现在。
那你博士期间主要做的那个研究题目是什么方向的？然后你当时是怎么选择了这个题目的呢？
因为我当时本来转到大气就是因为我想治这个空气质量嘛，是我一直的一个想法，然后刚好有这么一个机会过来了，我就开始从 PM2.5 开始做起，所以我的第一个 project 是研究中国的从13到19年的这个 PM2.5 在全国范围的一个变化趋势啊，这些之类的，以及还讨论了一下健康效应。然后之后呢，因为这几年 PM2.5 浓度不是一直在降低嘛，就是它会有所好转，然后臭氧污染越来越严重，所以我后面又转向了这个研究臭氧。
然后又是怎么转到气候变化这样一个领域呢？
其实也没有说转到气候变化，因为我研究臭氧的视角可能和普通研究这种空气质量或者说大气化学的有点不一样，就是我的导师他希望我能够从这种气候变化的角度来讨论一下这些气候变率对臭氧的影响，因为目前来说可能大部分的人研究空气污染就是空气污染，研究气候变化就是气候变化，比较少会把它们融合在一起，然后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我现在的一个研究方向就相当于是大气化学、气候相互作用这样子。
OK，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主题。然后今天我个人特别感兴趣，一个是今天的这播客题目已经起好了，叫厄尔尼诺臭氧和气候变化。那我们就从这个厄尔尼诺聊起。然后我觉得这是厄尔尼诺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它好像是一个很多人都听过，然后哪怕不是比如说大气专业背景或者环境专业背景的人，大家好像也都听过。但是其实哪怕是我的研究可能跟它有一些关系的 人，我觉得我也不是能够完全明白这个厄尔尼诺背后的这种机制和原理。那要不我们就从这个聊起，能不能跟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厄尔尼诺，然后它的物理成因是什么样，然后它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好的，那我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厄尔尼诺。我相信大家可能经常在这个什么天气的新闻里边听到这个词，就厄尔尼诺，因为它会对全球的天气气候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但是可能大家并不知道厄尔尼诺是什么。因为我之前看电视就是特别搞笑，他就说厄尔尼诺卡布奇诺，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名字特别奇怪，但并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东西。所以我就先说一下厄尔尼诺的话，它大概是200多年前在这个赤道太平洋东岸他们的渔民发现的，就会每隔几年就发现这个鱼群大量死亡，后来才感知到这个是当地的一个海温变化的一个情况。所以从现象上来看，它是在这个赤道东太平洋地区这个每隔几年海温的一个异常变化，然后厄尔尼诺对应的是海温异常增暖，然后拉尼娜就是与之相反，是海温异常变冷，然后这个周期大概是2到7年。
这个太平洋东岸是南美洲秘鲁那一带是吧？
对对，是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2到7年时间的一个变化呢？
这个周期的话可能是它本身的一个地球内在变率，但这只是一个概数，并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数字，每一次间隔它其实都会不一样，所以我们经常会用一个词叫准周期，就是准的意思就是似是而非的，所以它只是一个概数。
就你刚才说的这个叫地球内在变率，就这个词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它？
内在变率的话，相当于是，自己自身的一些东西。那我这里就顺便先说一下这个气候变化和气候变率吧，因为我们大家可能经常听到的一个词是气候变化、全球变暖，但实际上对气候变率这个词会比较陌生。但实际上气候变化这个词它的概念是更广一点的，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气候变化它是分为人为强迫，也就是我们常讨论的全球变暖，然后还有外强迫，是对应这种太阳活动还有火山爆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内在变率，就是我们地球系统本身的一些影响。我想这里我可能可以打一个比方，我觉得就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和我们人自己养生其实是有一点类似的。怎么说呢，就是气候变化的人为强迫，我们燃烧大量的二氧化碳，不是，它燃烧大量的二氧化碳，燃烧大量的化石燃料，然后有很多二氧化碳。这个其实有点对应于我们，比如说年轻人因为工作也好，打游戏也好，天天熬夜爆肝，然后透支生命，造成了一些身体上的损伤，然后我们要去补救它。然后外强迫的话对应这种太阳活动、火山爆发，它是一些突发事件，那可能就对应我们个人的话有点像，比如说一个人他突然某天运气不太好出车祸了，或者说跟别人打架受伤了，这种一些意料之外的一些损伤。然后内在变率的话，其实我觉得就对应于我们人体自身的一些内在的变化，比如说你激素水平的变化，以及比如说女生她有一个固定的生理周期的这种循环，就是自己之前做了这么一个联想，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挺有道理啊。
我觉得这个养生的例子特别好，我下次跟人讲这个地球系统的时候也可以借用这种类似的例子。然后我刚说回这个厄尔尼诺，那就是说它的表象，或者说人们之所以发现它，是因为它在太平洋东岸，也就是秘鲁那个沿海的海温会异常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跟它随之而来的还有哪些对气候的影响？
厄尔尼诺的影响的话，就虽然它是一个局地的信号，它是在赤道太平洋东边的这个信号，但实际上它会通过一些遥相关作用，或者说改变大气环流来影响不同地方。我先说一下这个厄尔尼诺它一个简单的就是成因吧，就是它是因为我们地球是自西向东转嘛， 自西向东转的话，这个赤道它就会吹东风，吹东风的话就把东边的海水往西带，所以在西太平洋会有一个暖水堆积。这个就好像比如说一个塑料袋兜着一袋子热水在西边，然后有风吹，有东风吹着它就能兜住，然后这样子我们想热水它不是会冒热气，它就会这个气流就往上走，就是一个顺时针的沃克环流。但是在一些年份这个东风减弱了，风减弱了之后，这个你想象这个袋子它可能没有风的这个外力，它兜不住这滩热水，这个水就往东走，就往东蔓延开，所以这样子东太平洋的温度就会比正常年份会高一些，这就对应着厄尔尼诺嘛。那我们就从局地的影响说起，就是这个秘鲁的渔业可能是大家比较知道的，因为秘鲁渔场是世界的四大渔场之一嘛。嗯，它能够形成一个这么大的渔场有很大一个原因也是跟它这个地理位置，我们刚说正常年份它吹东风，然后这个风把表面的海水往西吹走了，那它得要有别的地方补偿过来，所以在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个海底下的水往上补偿，就有个补偿流，这样子就会把海底下的一些营养物质，比如说什么磷元素啊，带到海表面，这样子浮游生物就可以大量生长，那鱼就有特别多的东西可以吃，鱼就能长得比较好，所以这个地方鱼也比较发达。但如果遇到厄尔尼诺年的话，这个海温，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变高了之后，它下面没有那么多的海水需要往上涌，因为被带走的变少了，我不需要补偿那么多，所以这个营养物质从下边往上的就变少了，那浮游生物可能长不到那么好，鱼类没有的吃，鱼类就不能长得很好，那然后鸟又没有鱼吃，鸟也会大量死亡，然后鱼大量死亡导致这个地方就渔业会受到影响。另外的话它的生态其实也会受到影响，因为这些鱼啊鸟啊死了之后就掉在那个海里，也会造成一个生态的污染。
那比方说除了像秘鲁这种离我们很远的地方，类似比方说像中国亚洲这些地区会受到什么样的这种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吗？
如果说远一点的话，它其实对比如说东南亚、澳大利亚还有中国的影响其实是不一样的。中国的话其实有很多的研究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就是厄尔尼诺 ESO， 因为厄尔尼诺它是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比如说前一年的夏秋季它是开始发展，然后一般是到冬季达到一个发展的最成熟的阶段，然后到次年春夏季它就开始衰退了，所以其实在不同的阶段它对气候天气的影响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我们可能关注的比较多的是厄尔尼诺衰退年的春夏季的一个影响，现在讨论的比较多的是对温度和降水的影响。
让我先打断一下，我还是没有理，就比方说厄尔尼诺有个两到十一年的周期，那
没有十一年，
两到七年的一个周期，那比方说是哪一年我们会认为它是衰退年，或者哪一年是就是厄尔尼诺年，这个是怎么？
它是这样子，我刚不是说两到七年是指的它的一个可能隔这么几年会发生一次，但是它这个事件持续的时间可能就是六到十八个月这样子，就在前一年，我们把它想在限制在两年之内，前一年的夏秋它开始发展，这个信号变强，然后到冬季这个信号最强，然后再往春夏这个信号又变小了，相当于我讨论的是它这个信号发展到比较高的这个阶段，
然后再过两到七年又会有这样一个信号出现。
那我就接着说，就是在衰退年的春夏季，一般我们会认为会导致中国长江中下游的一个降水的增加。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98年南方的一个洪水是特别有名的，然后因为我家在江西嘛，当时受的影响还挺大的。虽然我比较小，我可能没有印象，但是我之前会经常听我爸说，就是厄尔尼诺导致的这种洪灾可能和比如说一个飓风台风导致的这种洪涝灾害其实不太一样，因为它的一个是特点是强度会比较大，就一般洪水可能说你这个水超警戒线一到两米，但是那次可能会超警戒线三到四米。另 另外一个是它的持续时间会比较长，好像那次是应该得有抗洪得持续了有一个多月，但如果是一个台风，它可能这个台风过了之后，它几天这个水会退掉，但是因为厄尔尼诺它是一个很持续时间比较长的信号，所以它的影响也可以持续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像他们我爸他们去鄱阳湖抗洪，就看到那个什么农户家的猪都爬到二楼趴在那个窗台上看着他们，所以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影响就是会导致这种洪涝灾害或者说降水强度的一个增加吧。对中国来说，那我说一下这个就是东南亚或者说澳大利亚这一块的话，他们比较容易出现的是一个对应山火会增加，因为我们说在厄尔尼诺年这个沃克环流会减弱，就相当于是有一个逆时针方向的这种环流异常，这样子我们就想我们下雨是需要有对流活动成云降雨嘛，那如果你这个是逆时针方向的，在西太平洋，因为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地方它都是处在西太平洋对吧，那西侧它下沉气流的话就是一个它就没有那么多对流活动，然后会导致这个地方非常的干燥，然后对应这样持续性的一个干燥情况就有很多的可燃物堆积，然后它突然有一个东西触发这个火就能够大量的烧起来，而且能够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像2019年澳大利亚不是有一个非常那次的山火不是持续了很久嘛，其实可能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和这个厄尔尼诺相关的。
你刚才说这么多我其实很好奇，你刚才说这个秘鲁的鱼会死，中国的这个雨水会增多，然后这个澳洲的山火会增多，有没有什么好的就是对人类比较有益的东西可以是通过厄尔尼诺带来的呢，还是它就基本上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我们需要警惕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一个需要警惕的现象吧，但是我因为我自己在研究这个 ANSO 对臭氧的影响，那我发现这个简单来说它对臭氧来说还是在这个衰退阶段还是有益的，因为我的结论一个结论是在这种发展成熟和衰退阶段，厄尔尼诺对应的是臭氧浓度的一个降低的信号，然后拉尼娜可能是一个增加的臭氧增加的信号。其实大家我刚才说的厄尔尼诺会导致这个降水的减少，所以这个可能是一点比较微弱的好的信号吧。
我们待会儿会就是这个回到这个臭氧的话题，就是我们下一部分的主题。问题，我觉得刚才这非常有意思，但是你提到这个词就气候变绿，我觉得这个词是我非常不了解的，就是你当然我然后我觉得你刚才比喻非常形象，就是说这是一种地球内在的这种波动，然后那么除了厄尔尼诺和拉尼娜这种大家比较熟知的波动之外，地球内部还有哪些波动是研究者就我们已经知道会发生的波动？
然后我举个手，就是对气候变绿其实我现在没有理解，比方说从春天到夏天这算气候变绿吗？还是就是这个词到底是在说什么事情，就我还没有完全理解。
那我再稍微解释一下，就春到夏的话其实它怎么说呢，它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变绿它其实是分不同时间尺度的，如果是一年之内的我们可能把它叫做是一个年内的一个季节循环，然后还有的就是这种年到年之间，像刚才提到的厄尔尼诺它的周期是几年的，我们把它称作一个年季的变绿，然后还有更长的我们把它几十年的我们把它称作年代季变绿。
有更久的吗？就是比方说在我知道会在万年尺度上有这个冰期循环，这也算一种气候变绿是吗？
这也算一种，但是我关注的可能不是那种，因为那个尺度相当于是有一些研究古气候的人在关心他们。那个气候变绿的话就是在年纪尺度上，我除了我刚刚说的这个厄尔尼诺 ANSO 它是在一个太平洋东太平洋的一个信号嘛，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对应理解，你不同的洋盆其他洋盆它可能有别的信号，那一个比较有 有名一点的信号是印度洋上，它其实也有一个类似的模态，叫印度洋偶极子 IOD。 那印度洋偶极子它是印度洋上的一个信号嘛，然后是一个东西结构的信号，然后这个周期是3到5年，所以我们再迁移到比如说这个北冰洋、大西洋，他们其实都有各自的一些震荡，比如说可能大家会有听说过北极震荡，然后北大西洋震荡 AO 然后 NAO 这些，然后他们可能会对附近的一些区域国家产生影响，当然也可以通过这种遥相关的作用对更远距离更远的地方产生影响，然后这些可能是周期就是说时间尺度相对来说短一些的，然后再从更长时间尺度几十年的这种信号的话，比较常听到的叫做这个 PDO 叫太平洋年代纪震荡，它可能是有50-60年，然后还有这个 AMO 是大西洋的年代纪震荡，它可能得有80年吧。然后它们其实是因为它们的这个周期太长了，可能跟我们人的一生或者说半生都比较接近了，所以我们可能不是很容易感知到，但实际上它们也是挺重要的。比如说这个 PDO 可能原先有人讨论这个全球变暖停滞这个问题，就有一些科学家利用这个 PDO 来解释。对，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就是正好你说到了这个全球变暖这个词儿啊，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刚才说这个气候变化和气候变率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对吧？就是气候变率相当于是地球这个系统自古以来或者是很长一段时间就有这种过几年或者过几十年过几百年就要有这种内生的变化，然后但是气候变化呢是因为人类进入工业革命以来，然后开始使用很多化石燃料，然后产生的对地球这么种推动的作用，相当于把地球推到了一个它本来不在的这么一种轨迹上。那么这种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是怎么影响比如说它是怎么影响厄尔尼诺的？
这方面的话我其实没有做过很多研究，但是我之前看一些文献就是说在这种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极端的这种比如说厄尔尼诺和 IOD 事件它的发生频率会增加，比如说它的周期可能变短，本来可能要4-5年出现一次，它可能现在2-3年出现一次，或者说它的强度会变得更大，那这样子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极端天气出现的这种频率也会增加嘛，所以造成的这种全球的影响可能也会变得更显著。然后另外一个研究可能说的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升温控制在 1.5 度之内，这个发生的频率可以保持稳定，
所以就是变得更糟糕，就是所有的都是坏消息。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第二部分，然后第二部分这个题目呢其实是把你刚才讲的这个气候变率和你这个臭氧研究放在一起，能给先大家讲一下就是臭氧是个什么东西，然后为什么我们要关心这个物质吗？
好的，那我就先说一下臭氧。那最最简单来说，可能有的人没有听说过臭氧，但大家肯定都听说过氧气。那氧气它就是两个氧原子组成的化学物质，然后臭氧的话相当于是3个氧原子组成的化学物质，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解释。然后我们从这个名字上也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如果这个臭氧浓度比较高的话，它可能是带有一些这种鱼腥味儿。然后我们很多公众或者说听过的一个词是那个臭氧层或者臭氧空洞，这个主要是平流层的臭氧。然后像我们这种研究臭氧污染的话，其实主要关注的是对流层的臭氧，就做这样一个区分。
有关平流层和对流层，请可以大家可以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听我们上一期播客，就是我们把这个离地表这个高度大概在10公里以内的这么一个圈层叫做对流层，对吧？在这个圈层里，这个大气的活动以垂直活动为主，然后我们所关心的主要的这种天气现象， 包括就对人类影响最大的这个很多这个气候啊污染的现象都发生在对流层。那么再往上就是这个空气以所谓的水平流动为主，那么可能它相对来说它跟人的直接影响就会小一些。但是我们刚才所提也提到了，比如说平流层一个很重要就是平流层臭氧，可能它对人是一种这种保护作用，它可以把这个从高层大气来的这种有害的紫外线很多可以吸收掉，可以对人类的健康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我接下来就问一个问题，就当你说到臭氧的时候，你刚才也讲到这个就是驱使你学习臭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北京的雾霾。那雾霾大家都知道就是 PM2.5， 就 PM2.5 这个雾霾和你讲的臭氧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觉得比较简单的一个区分的话，就是臭氧它其实更多是一个二次的污染，它相当于它是一些比如说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还有一些挥发性有机物在这种光照的条件下产生的这个臭氧，然后伴随着一些别的氧化物或者说醛类就会形成我们经常听到的叫做光化学烟雾。然后这个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上个世纪的这种洛杉矶烟雾事件。然后雾霾的话它是既有一次的又有二次的，所谓一次就相当于是直接排放出来，那比如说一些燃煤电厂它这个燃料燃烧不完全排放出来就会有一些直接的颗粒，这种的就是一次。然后二次的话就是它排放出来一些气体，然后这些气体在空气中发生化学反应，然后再通过稀释增长啊也会形成这种气溶胶。然后比较典型的这种就是比如说上个世纪的伦敦烟雾，它就是一个煤烟型污染。就是从这个化学本质上臭氧污染和 PM2.5 污染应该是这样子。我们之所以关心臭氧的问题是因为一方面是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比如说它会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造成一些损害。然后另外一个它因为臭氧它其实是有这种强氧化性的嘛，它会也会损害这种植被的生长，然后会影响这个生态系统，然后还会可能对这种橡胶啊建筑啊也会有一些这种氧化侵蚀的作用。
然后我觉得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因为我自己的研究也跟这个有些关系，就是因为北京从2013年以来，你刚才也说到那个 PM2.5 的浓度就在逐渐下降嘛，因为这个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政府都下大力气治理雾霾。但是与此同时这个臭氧的浓度好像一直并没有下来，然后甚至很多研究甚至很多地方的臭氧浓度在上升。那么能不能给我们大概听众介绍一下这个为什么臭氧和 PM2.5 为什么在 PM2.5 下降的情况下臭氧还会上升，这背后的大概的原理是什么？
那我就基于我自己的了解大概说一下。我感觉这个 PM2.5 下降，因为它可能有一些一次组分，那我们控制这个排放或者说让对这个排放物进行一些处理就可能能够直接把这个污染给降下来。但臭氧的话因为它是二次生成的嘛，那比如说我们在减排的时候这个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排放的浓度下降了，下降了之后由于这个臭氧它的这个反应是氮氧化物和 VOC 反应，它是一个非线性的，所以我们会有说什么 VOC 敏感区或者说 NOx 敏感区。所以在一些大城市里可能说氮氧化物排放下降它会导致臭氧浓度的升高，就是氮氧化物的一个滴定的作用，这是一个解释。另外也有一些研究讨论的是 PM2.5 浓度下降也会导致臭氧浓度的升高，因为 PM2.5 的话它可能要跟那个叫做过氧自由基反应，但 PM2.5 太少了它没有足够 PM2.5 跟过氧自由基反应，这些过氧自由基就去生成臭氧了。 我想我暂时想到这两方面的解释吧，然后可能还有这种我所研究的这种气候变率的影响。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另一个就是你刚才其实也提到，就是因为 PM 二五的东西比较复杂嘛，对吧？它这里面有很多种类，然后可能在尤其是从2013年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对，比如说燃煤电厂啊，或者这个燃煤锅炉下的力气很大，所以其实这个二氧化硫这个前体物质的减排非常的明显，然后可能这个然后二氧化硫减排呢，它相对于它对应的那一个PM25 的组分也就大量的减少，就硫酸盐也大量减少，但是二氧化硫的减排呢可能跟臭氧没有太大关系，所以可能这也是另一个原因，我们看到这两个它们有比较大的区别。
就是我知道两位都是大气化学或者是这个就是做空气污染的事情，那我问你们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对我来说，我其实我懂了你这个化学过程，但我们之后呢想做的事情呢是你要让 PM2.5 也下降，然后你要让臭氧也下降，搞这个协同治理，然后可能希望我们还有一些气候变化或者是碳减排的一些效果。那你们觉得中国在未来的这么一个14-5或者15-5时期呢，我们怎么去把这三种污染物的同时下降，有哪些关键和重点的工作要做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难回答的问题吧，因为有很多的专家都在讨论这个 PM2.5 和这个 PM2.5 和臭氧的协同治理。所以说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说现在已经有大量这方面的研究，我们可能对PM2.5 和臭氧的这个污染形成的机制已经比以前有了更好的认识。然后它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这个人为的排放，当然也有一些自然，但主要是人排放的影响。然后还有这个有排放，我们有一些前体物，然后就是局地生成，然后还有这个区域输送。应该来说就是说这个局地生成它是受这个排放影响的，然后也受这个气象条件，然后还有输送嘛，就是刚才说的这几个点。那可能一方面是我们采取一些针对性的减排过程，如果我们对这个化学的形成有了足够的认识，我们可以针对性的针对组分进行减排。就比如说北京京津冀和长三角，它可能形成都有 PM2.5 污染，但是它可能比如说京津冀，如果我燃煤比较多，我是一次性污染偏多，那长三角如果是二氧化硫排放偏多，它可能是硫酸盐的这种二次污染偏多。如果我们对这些过程有更清楚的认识，我们可以更好的去针对性的进行一些排放的管控。因为我之前做的一个 PM2.5 的研究，就是对于这个它们的组分进行一个变率分析。所以其实如果你能够明确这个化学组分的一个变率的话，对于这种定产业或者说这种减排可能更有针对性一些。
对，我觉得这个钟姐刚说的非常好，我就可能补充一点，就是他刚才说的那个特别好的是，因为 PM25 这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个很多种东西的总称，对吧？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混合物。然后而且它这里面很多东西是非线性的，就是说可能在这个经济学上叫这个边际成本递减，对吧？就是说你一开始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你的这个做一点它的效果就很大，但是当你做了很多这个事情之后，你再努力在这个方面再多努力，可能它的收效甚微，你可能就要从别的方面努力。其实它很多其实治理 PM25 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比如大家现在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有很多从农业这个来源来的 PM25， 然后因为之前我们这个过去的几年里现在开始在重视，但是过去从13年到19年这期间我们都对它的关注很少，所以现在很多研究尤其是最近一两年出来的很多研究就说，如果你能够对农业进行这种减排，可以达到所谓的事半功倍的效果。然后就类似对于臭氧，可能是所谓的刚才提到那个 VOC， 也就是挥发性有机物，这个很多是从这种工业来，比如说这种化工厂啊，然后包括这种什么精炼厂啊，类似这种，他们会产生很多这种排放。然后这个VOC 呢，它其实对 臭氧和对臭氧的生成和对这个 PM2.5 生成它都是有贡献的。所以其实这个之前也是政策覆盖的相对比较少，但是其实最近几年也在不断的覆盖着政策。反正这也是一方面，但是这都是从技术方面来谈的，对吧？然后如果要真的做到，比如说要把这个 PM2 浓度降到非常低，可能是达到比如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这种35微克的标准，甚至更低的标准，那就不光是这种技术减排或者末端减排的这种能够达到的，可能那当然就要有很多之前我们播客所讨论的很多这个，比如说这个更为彻底的转型，对吧？就能不能就完全不用化石能源等等等。那这就是另一个问题。
就我们刚才讨论的问题，就是二位说的其实是一个人努力的一方面，然后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讨论这个老天爷的事情，就是这个老天帮不帮忙的这个问题。就你刚才讲到这个气候变绿的这个情况，比如厄尔尼诺或者是拉尼娜年的时候，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你当你说厄尔尼诺年或者是拉尼娜年出现的时候，中国的雾霾或者中国的臭氧它是会变好还是变坏呢？然后在这种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我们之后的这个雾霾治理和臭氧治理会更轻松一些还是更容易一些还是更困难一些？
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其实刚才已经大概说了一下。在我的研究是表示的是，比如说厄尔尼诺年，然后它可能在这种发展年的夏秋季，是会造成南方的臭氧会有一些增加，但是到了这种成熟和衰退的季节，它可能还是有利于臭氧浓度的降低。但是拉尼娜就刚好反过来，在这种成熟和衰退阶段，它可能更多是有利于臭氧的浓度增加的。所以说比如说未来，因为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它其实有很多人在做他们的这个 ANSO 预报嘛，虽然说这个预报它会有一些季节预报障碍，但是比如说我们到了冬天，今年是厄尔尼诺年还是拉尼娜年，我们其实已经是完全能够判断出来的。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现在这个对这个厄尔尼诺对臭氧影响的认知，那可能在这个比如说拉尼娜年，然后我们这个春夏季可能就需要采取一些更严格的排放管控来保证这个臭氧是不超标的。
然后呢，这个影响的机制就是因为你刚才所提到的降水的增加和减少吗？还有别的气象指标受影响吗？或者来传递这个影响吗？
降水的影响其实也不能说它不重要，就是说我们讨论过去研究讨论厄尔尼诺对中国的影响一般会从降水和温度入手，但实际上对于臭氧这个物种来说它是不溶于水的，所以它浓度的变化其实是伴随着这种降水变化的一些比如说相对湿度或者说云量这个辐射的变化而产生的，还有一些区域输送的影响，比如说这个厄尔尼诺会导致在这个西太平洋的一个反气旋吧，它可能会带来更多的这种从海上往内陆吹的风，这种风场异常也会导致区域输送的一个影响，就是影响的机理还是多方面的。
就你刚才讲这个厄尔尼诺现象，你知道一个东西叫厄尔尼诺年，能不能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当你说这个年的时候指的哪一年是厄尔尼诺的这个发展期，哪一年是厄尔尼诺的衰退期，以及告诉我们家最近的一次厄尔尼诺年是一个什么，让我们看能不能回忆起来那一年有什么不同的这种气候的感觉对我们来说。对，
那我先解释一下这个发展年和衰退年吧。因为厄尔尼诺它最强的信号一般是在冬季，那我们常用的这种尼诺指标的话，它可能会用这个11月12月1月来作为一个指数，厄尔尼诺的指数。那11月12月和1月这不是跨年了吗？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对应的前面这个一年叫做发展年，然后把这个后边的这一年叫做衰退年。所以它其实是从前一年的下半年开始发展，然后到第二年这种上半年开始衰退，是这样。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之前我有一个研究，我也思考过这个天帮忙和人努力的问题。但是其实这个事情挺怎么说，感觉挺有争议的吧。比如说假设我们想象一个情况，对吧，比如你家旁边有一个这个化工厂，然后他在这儿排一些雾霾的前体物，然后呢当这个天气特别晴朗的时候，如果它排出来，然后它就会在这个空气中持续很久的时间，然后可能对周围的居民有很多健康的不利的影响。然后那么政府呢为了保护老百姓的健康呢，对它有很强的这种约束作用，然后那个对比如说它要求它的排放要很低啊等等等等。然后但是如果然后说今天突然下雨了，然后跟他说说你排出去的东西其实很快也会被大气沉降下来，对周围老百姓也没什么影响。比如说作为政策的制定者，我们允许这个工厂在下雨天多排一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事情。但其实之前有很多研究都会发现，就是说确实在下雨的时候，然后说这些污染这些工厂就会多排的，不是中国，是这个世界其他地方的这个研究。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感觉好像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涉及一点伦理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挺复杂。但是我完全同意你刚才所说的，就是说当我们已经确切的知道说这个污染未来的天气不利于污染物的这个扩散，比如说的时候，那我们应该可能为了把污染物浓度保持在一个相对低的水平，我们可能要做更多的努力去减排，这我是同意。但是我觉得反过来说，假设说我们知道未来的空气是有利于未来的气候条件是有利于空气污染的这种扩散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允许企业多排一点？我感觉这是一个挺有争议的话题。我觉得刚才我们两部分的讨论，我个人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这其实也是我做研究，包括学这个专业以来，我觉得就是让我觉得经常觉得这个地球系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系统，对吧？它总是有那种你想象不到这种连接。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说的这种厄尔尼诺的现象，它可能是在几千公里以外这种海温的异常变化，然后就我们科学家就通过他们的努力，然后就能够揭示出来它和比如说几千公里以外中国东部地区臭氧浓度有这种显著的联系。然后这种臭氧浓度当然它就会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造成实际的影响。就我觉得这是我学习这个所谓地球科学或者环境科学一个感觉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体会。然后我们下面这个问题就是说，可能我觉得作为一个初入这个领域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听众，可能就会很好奇说，那么地球系统这么复杂，我们怎么就是我们是用你们是用什么研究手段来研究这种几千公里尺度之外这种气候对于空气污染的这个影响，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你们所用的研究工具是什么？
就是对于我们大气科学的研究，可能比较常用的是三种方法，一个是理论研究，然后观测研究，还有第三个模拟研究。对，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讨论的这种气候变化归因，它主要的两个方法，一个就是数值模拟的工具，另外一个就是说什么基于这种因果分析的这种统计的手段。但因为这种统计因果分析这种统计手法可能现在还不是很成熟，现在大部分的这种气候变化的研究会基于数值模式会比较多一些。对，所以我们看这个 IPCC 报告里，它有大量的这种科学结论都是基于这种模式的研究。
对，你刚才讲到这个模式，就我很多同学一问他们就说他们是做模式的。我一直不懂什么叫做模式，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含义，是说你在做什么呢？对。
好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用模式这个词，就是大家可能平常经常听到的是模型，就是因为模式我们会觉得它比那些什么统计模型更复杂一点。大家可能对这个数值模拟这个词比较陌生，但是可能大家所有人都会听说过天气预报，对吧？那天气预报它其实就是数值模式的一种，数值模拟的一种。那我们地球这种气候变化的研究，它其实更多用的是气候模式或者说是地球系统模式。 然后它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包含了大量的这种自然规律自然定物理定律，然后基于这个大气运动方程组的这样一个数学模型，是对我们这个气候系统的一个数学表达。嗯，我想一下，可以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我们这个大气和海洋是一个连续的界面，那我们要怎么去分析这些运动过程，大气中的运动过程，或者说化学反应？我们可能就要采取一些数学的方法，把这个连续的界面给它离散化。我们可以想象，把这个地球想象成一个巨大的高阶的魔方，它是一个球体，但我们把它切成一个个小格，然后在这些小的格上去计算风温施压也好，或者说化学物质的这种反应也好，通过这样子在这些格点上去进行一些计算。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三维模拟，然后所以说需要大量的这种计算量，因此现在就像比如说我们国家的很多超算都是为我们这种气候模拟服务的。
就你刚才讲到，你说你们用这种数学的或者物理的这种模型，然后去代替这种自然建立一种这样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模型。我想知道的是，就是这个模型听起来就非常复杂，就是
对。
一看就是要拿很大的计算机来算，就是你怎么能保证它是对着呢？就是你如何来保证你的结果能够让我们信服呢？就是你当你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非常混沌的系统的时候。
嗯，这个的话其实就涉及到一些模型的性能比较和模式验证的问题嘛。首先，我们构建这个模型也好，我们是基于这种大气的物理运动方程组，然后基于一些物理的定律去发展的。所以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做模式的人，他不相信现在常用的一些机器学习的方法，因为机器学习它利用的是这种大数据，它不讨论背后的物理过程，就是基于一些经验，让这个计算机基于一些经验得出一些结果。但是我们这个在模式在发展的过程中，它的每一步都是有物理含义在里边的。就是说，我们是有大量的这种物理背景。当然说，我们这个模式一直在发展，怎么去评判一个模式的好坏，可能就是我们用我们模拟的结果以及一些观测的结果，我们能做一个对比，来看它现在到底能表征到哪一步。所以现在模式的一个需要继续发展的地方，就是怎么让我们的模式更加真实的逼近地球的这种真实的物理世界。这其实还是一个在发展的过程，因为我们现在仍然是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就比如说在云里边，它的尺度可能比较小，对吧？但我刚才不是说我们在做模拟的时候，我们是把这个连续的这个地球界面给它网格化嘛？但如果你想有一些过程是这些网格不能够解析的，你可能比如说云就这儿一朵，但是你一个网格有100公里，100公里乘100公里，那这些过程我们现在的一个常用的手法是通过一些参数化的方式来把它放进去，并不是在这个格点上进行计算的。
作为今天我们讨论总结，我们今天讨论了很多东西，但我们回到我们这个播客的这个主题上，就是应对气候变化这个问题，对吧？有的历史学家或者这个关心历史人会说，就是所有你以为是新的事情，其实在历史上都出现过。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今天讨论，我觉得也挺贴切，就是对吧？我们以为这个气候变化是一个，可能是最近几十年人类才关心，然后发现这个问题。但其实就像你所说，对吧？这个像厄尔尼诺这样的这种地球的自然变率，它是一个可能过去我不知道，几千几万年它就一直以来出现这个情况。然而厄尔尼诺类似厄尔尼诺这种自然变率导致的，比如说温度的变化也好啊，降水的变化也好，其实它的这个幅度有的时候是 超过我们现在所预测的这个人类气候变化所能带来的这种影响的。当然这两个事情它还是不一样的，对吧？就是一个是人为活动导致，一个不是人为活动导致。但是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啊，这个也是我们大家一起讨论的这个问题，就是人类这个文明或者人类这个历史上应对像厄尔尼诺这样的气候的自然波动，这种经验对于我们现在站在今天这个节点应对未来的这种气候变化，人为活动导致气候变化有什么可能的启示吗？
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很好回答。就是我想的是，气候变化这个我们之所以现在讨论的比较多，或者说大家比较关注，其实是因为工业革命以来这个化石燃料大量燃烧，然后二氧化碳浓度有一个非常在短时间内非常急速的升高。那以前可能说没有这个，在工业革命以前它主要是这种地球系统的内部变绿的影响，但是以前我觉得在这种科学发展不是很成熟的阶段，大家对它的理解是非常有限的。就比如说以前可能也会有厄尔尼诺在古代，然后它可能也会影响中国南方的一些比如说洪涝灾害，但是像地球这个概念在以前其实都没有，因为是相当于是16世纪这个麦哲伦他环球航行才知道这个地球是圆的，然后到明末像一些什么利玛窦这些传教士他到中国来把这些地球的概念带过来。那在以前大家根本就不知道，别说地球，可能都不知道有太平洋，即使经历了一些气候的这种灾害，他并不会把这种灾害和一些地球系统本身的信号产生关联。所以在古代他们会利用一些比如说什么祈雨啊，然后什么神灵鬼怪的方式来解释这些超自然现象。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信仰科学的人越来越多，而去相信这种有神仙鬼怪的越来越少，这其实就体现了我们的一个科学认知的提升吧。所以我觉得以前的一些应对方式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历史经验，或者说其实因为我也不知道过去的人他们是用怎么样的方式去应对，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认识肯定是在整个历史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阶段，当然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会要继续去探索。
钟警这个回答特别有启发。其实我刚才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想想也是有的地方也比较幼稚，对吧？就是可能我们每个人所谓能够知道的历史也只能是发生过在你身边历史，对吧？比如说假设说我们就是一个秘鲁那个渔村的渔民，假设我们过去几十年比如说几百年以来我们都是靠打鱼为生的，那么我们可能在某一个时刻我们的某一些先祖们他就积累出了这个经验，说哦，过几年你的这个地方这个渔业的产量就会突然的下降，然后我们就要做好这个准备等等等等。然后如果我今天的生活方式跟过去几百年没有太大的区别的话，我还是以渔业为生的话，那么这个历史知识就对我很有用，就被我继承了，然后那么可能它对于我指导我今天的生活就很有帮助。但是在世界的多数地方的人们的生活，尤其是进入工业革命以来是翻天覆地的，对吧？就是今天北京那个地区生活的人可能三代以上五代以上大家的生活方式呢都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哪怕当时可能继承了一些应对这种自然变绿的经验，可能到现在也已经不复存在，甚至也没有任何用处了。
就是刚最开始讲起那厄尔尼诺变化，他说每二到七年的时候，我就其实就上网查了一下有没有什么研究是讲这个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和厄尔尼诺年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就我在想，如果每二到七年会有一个厄尔尼诺年导致一些水涝灾害的话，你应该会在中国历史的典籍中看到非常清楚的这种记载才对，但我并没有找到这相关的研究。但我想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可能这种二到七年这个尺度变化过快，有可能都没有办法让那个秘鲁的先祖们去总结出来经验，他们只会觉得这是一种鬼怪 所导致的一些东西，而且来的时候呢也不是很经常，所以我觉得可能这种东西是一种，就是我就是有很多东西是一种非线性的，它是有那种临界点你才能发现它的问题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科学手段其实非常重要，在现代的社会，就是古代那种古老的智慧必须要被这种现代科学文明的这种方法去取代的这种方法。我想对气候变化来讲可能也就是这样一个办法吧，就是我们尽量能够做一些好的预测，然后减少这种我们对于这个运气的依赖，可能也是我们能做的，就是能做到最好的一部分的事情了。
因为我想的是，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研究气候变化，研究这个地球系统？因为我自己，比如说我学大气科学，我经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这个是干什么用？然后我自己想的一个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更好的明确人和自然的关系，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更好的区分人类角色和自然角色。我自己的一个理解可能是这样子。
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结尾的地方，就是这个对于我们可能学习地球科学、环境科学等等，就是可能理解人在这个地球里的作用，同时理解人的这种局限性，在地球这种自然系统波动面前的局限性，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非常感谢这个江中景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大家。